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27号星期日，欢迎收看国际风云，我是魏玲。首先是新闻提要。习近平破了自己的规矩，中共老朋友嬲了。美国全面禁售华为、中兴等中企产品。美国国务卿出席北约外长会议，聚焦中俄挑战。富士康员工返乡后遭警方秋后算账。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期中共领导人习近平高调出访东南亚，在参加两个国际峰会期间密切接触了阳性确诊者香港特首李家超，但是习近平回国之后不单止没有隔离，还高调大方地接见外宾。然而相比之下，中共的清零封控所引发的各地抗议不断，民怨沸腾达到了顶峰。有分析指出，习近平这样以身试法，敢亲自打破自己立下的规矩，是不是暗示中共的防疫政策要放宽了？但是亦都有分析认为，中共当局始终在搞政治防疫，用清零这一套系统来控制国人，加强统治。对此，甚至到连被中共称为老朋友的前摩根士丹利亚洲区前主席史蒂芬·罗奇亦都在推特上接连发表多个有关中共清零的推文，谴责中共对抗疫一窍不通，清零政策导致到社会不稳定。综合媒体报道，中共官媒报道说，11月25号上午，习近平在北京大会堂会见了古巴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按照中共当局11月11号发布的疫情防控20条更新措施对于入境者的要求，习近平从东南亚回国之后足不够8日就现身接待外宾。此外，习近平作为已经确诊的香港特首李家超的密切接触者，亦都应该进行5日集中隔离加3日居家隔离，而习近平显然没有遵守自己定下来的清零规矩。有网友调侃说，习主席以身试法，看起来所谓的清零的规矩只是为了韭菜们度身订造的。各位观众，你对这个是怎样看法的呢？对此，海外时政评论人士黄克分析指出，习近平疫情之后首次出访是在20大前到中亚参加上海经合组织会议，当时他是戴口罩的，这次去东南亚没有戴口罩，这样显示习近平对疫情的看法已经发生了变化，所以才有20条所谓优化防疫措施的出台。现在最大的悬念是习近平是不是因为接触李家超被感染了，如果没有感染，动态清零名义上是不会调整，实质上的调整就会加快进行。如果习近平感染了，估计动态清零会全面加强。另外，华裔经济学者李恒清亦都认为，中共当局显然并未下定决心准备放开防控，这个是核心问题。习近平或者根本没有计划结束疫情管控，因为中共需要保留隔离政策、追踪政策，用这一套系统来控制中国人，加强他的统治。与此同时，曾经是中共宣传被称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的前摩根士丹利亚洲区前主席史蒂芬·罗奇在25号在推特上接连发表多个有关中共清零的推文，谴责中共对抗疫一窍不通，清零政策恐怕会导致社会不稳。事实上，就在世界其他国家纷纷实施与病毒共存的政策的时候，中国这个全球人口大国仍然坚持执行消除每一个感染病例的清零政策。中共极端清零政策以及带来的混乱倍受全球关注。有专家认为，中共这两年不是注重加强医院设施，为放松防控做准备，而是耗费大量的资源聚焦在不可以持续的清零之上。根据《华尔街日报》11月25号报道，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全球卫生问题高级研究员王延忠指出，中国疫情的大爆发暴露了中共清零政策的一个关键缺陷，这样就是中国的庞大人口没有自然的免疫力。 另外，前哈佛大学流行病学家米纳亦都表示，因为中共当局实施大规模核酸检测，以压制病毒传播，所以中国冇办法实现自然免疫。中国国内嘅民众面对病毒就可能会更加脆弱。11月25号，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发布了一项新规定，禁止进口或者销售被认为对国家安全构成不可以接受风险的中国通讯设备。在新规定之下，华为和中兴等多家中企的产品被禁止进口到美国并在美国销售，这个是美国多年来持续限制中国电信公司设备进入美国网络的最新行动。根据大纪元报道，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在25号发布的禁令还包括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有限公司、大华科技有限公司以及海能达通讯公司等中企和其附属子公司的产品。近年来，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美国国会和行政部门采取多项行动，为美国境内通讯设备和服务建立一个更安全、更有弹性的供应链。根据24号的一份声明，联邦通讯委员会全票得出结论，这些中共企业的产品对美国国家安全或者是美国人的安全构成不可以接受的风险。在批准这些公司采取措施纠正产品有损美国国家利益之前，这些公司的产品将不允许进口、营销或者是销售。对此， FCC 主席杰西卡·罗森·沃塞尔在新闻发布会上说，联邦通讯委员会致力于通过不授权不可信的通讯设备在美国境内使用，来保护国家安全。 FCC 将继续开展这项工作，这些新规则是我们为了保护美国人民免受涉及电信的国安威胁而采取的持续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委员波伦丹卡尔还表示，今日委员会采取了前所未有的措施来保护我们的通讯网络并加强美国的国家安全。我们的一致决定是该委员会历史上首次基于国家安全考虑投票禁止授权通讯和电子设备。我们在两党支持下采取这个行动。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委员西明顿亦都表示，保护美国免受不安全和不可靠设备影响的工作才是刚刚开始，我们将会通过防止敌对政府利用它的技术出口在我们的网络中建立立足点。除了禁止来自不可靠的国有控股公司设备之外，还需要更加广泛地解决不安全设备的扩散问题。据悉，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对彭博社表示，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在印尼举行的双边会谈中并没有提及即将到来的这项严厉行动。对此，总部位于宾夕法尼亚州伯利恒的监视研究小组 IPVM 的政府研究主任康纳希利对彭博社表示，这项行动是中共政府所有人在美国开展业务的丧钟，他们将没办法向美国推出任何新的产品。这个月的25号，美国国务院宣布，国务卿布林肯下个星期将会去罗马尼亚出席北约外长会议。今年6月，北约通过新战略概念首次提出中国威胁的问题。据悉，这次会议除了聚焦俄乌战争之外，中共挑战亦都将是重点之一。根据中央社25号的报道，美国国务卿布林肯28号到30号将会访问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出席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NATO 的外长会议。美国国务院表示，这次会议将会聚焦俄乌战争和北约新战略概念的实施，包含中国挑战、能源安全、保护重要基础建设等，亦都会触及北约在波士尼亚、黑塞哥维纳、乔治亚、摩尔多瓦进行的能力建构和强化韧性的努力。事实上，早在今年的6月29号，北约通过并公布最新的战略概念，为北约盟国跟着下来的10年设定优先事务， 核心任务和途径，新的战略概念，指北京的野心和胁迫政策挑战北约的利益、安全和价值，而且它恶意的混合和网络行动、攻击性言论和假消息，锁定盟友并损害联盟安全。这个是北约1949年成立以来首次在战略计划书中提及中共政府的威胁。此外，除了出席北约外长会议，美国国务院还指出，国务卿布林肯在布加勒斯特期间亦都计划和罗马尼亚总理丘卡共同参观庆祝美罗建立战略伙伴关系25周年的展览。此外，布林肯还将分别和罗马尼亚总统约翰尼斯、外长布雷斯库、北约秘书长斯托滕伯格、乌克兰外长库列巴会晤。下面是本台记者万方的采访报道。郑州富士康员工日前和警方爆发激烈冲突之后，厂方发放每人10000元离职的补贴息事宁人，2-3万人选择离开郑州富士康返乡。网络传出离职返乡的富士康员工遭到家乡警察的秋后算账。推特账户老司机25号表示，郑州富士康事件并未了结。11月25号郑州富士康返乡员工返到去周口鹤城之后，遭警察喷辣椒水和殴打，返回到妓院的员工亦都同样被暴力殴打。视频显示，一名年轻人无力地瞓在地上，旁边企了一排穿着制服的保安把守。持续关注郑州富士康事件并连续发推的 Hunter 表示，郑州富士康起义人员返到家乡被清算，请大家一定不要相信可以拿了钱走人就万事大吉。还有截图显示，徐州沛县的富士康员工返回家乡之后，当局派出很多警车开入去村里面，将人戴上手铐带走，并用喇叭高调地公告，凡是参与了富士康闹事事件的一律带走。贴文中的 Angela 感叹，那些拿了钱还未回到家的人还敢不敢回家。希望之声记者26号致电一名郑州富士康返乡员工，他没有否认当局报复富士康离职员工的事，但亦都不敢回答问题，他害怕地一直地重复说，为什么打电话给我？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指出，这样再一次验证了中共一贯的做法，秋后算账，给10000元将个人的信息、银行账户、手机号码、身份背景全部掌握。显然富士康公司和中共合谋在一起，其实中共最担心的就是工潮。他说，富士康最新的这次工潮，他临时招聘的员工涉及到中共农村的一些党员、干部、退伍军人，已经涉及到中共体制内的一些底层干部、退伍军人了，都是会用枪的。中共先至从洛阳、开封其他地方抽调武警几千人过去准备镇压。他亦都知道一些退伍军人、党的干部、村干部在里面组织的话，他们很难做，所以他用一种欺骗的方式去做。我想这个还会传播出去，很多人会更加深切地意识到中共的狡猾、卑鄙和残忍。所以中共又将这个仇恨的种子进一步扩大加深。近日新疆乌鲁木齐、重庆、广州各地不断发生百姓冲社区卡，甚至到冲入去政府大楼要求解封的群体事件。谢田认为，中共政府的卑鄙出尔反尔，再加是经济衰退导致的中国百姓的个人贫困，所有的这些融合在一起，好可能爆发全国性的反共抗暴运动。这一次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个亦都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